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前一阵子啊，我回台湾的时候碰到了很多的朋友，那有一位朋友呢，听到我现在目前就正在学旧约哦，他就说啊，可是旧约里面的神好可怕，都杀来杀去的，而且我们现在都活在新约的时代了，谁还要去听旧约啊？我就讲说，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啦，我先学旧约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当时所向人传讲的是旧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嘛，对不对？新约就是写耶稣来了以后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也就是说耶稣所有一切关于神的知识以及他所讲的道，那都不是他自己胡诌胡掰的哦，而是来自于当时流传在这个犹太社会里面关于上帝的经典。当然呢、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就是现在被称为外经或者是伪经的这些经典。那我就想说我先学旧约啊，对，因为我很想知道耶稣当时所讲的那些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学过我可能就听不懂，所以如果学完旧约之后上帝还允许，那我想要再学新约，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有连贯性哦。其实就像我们在看一个剧情很紧凑的武侠小说一样，如果没头没尾的你从三分之二开始看的话，那肯定里面会有很多出现的人物是谁呀，他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他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一定都会一头雾水的嘛，对不对？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先去看看说，诶，那之前的事情到底写了些什么。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应该来问问看，诶，那旧约是谁写的？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又是怎么样形成我们今天所读的旧约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再复习一下关于圣经的这些小小的小知识哦。旧约圣经呢，一共有39卷，那新约有27卷，加起来整部圣经呢，我们目前所读的圣经是66卷。那这66卷的作者里面呢，如果我们可以从就是这个经典里面，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计算的出来知道的人的话，那这里面呢有先知，有祭司，有律法师，也有君王，有税吏，有医生，甚至也有渔夫出身的人。那另外当然里面还有非常多这个隐藏了姓名，也就是匿名的作者，那是因为他们隐藏在中间，所以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也没办法去统计。那所以呢，就是我后来的这些神学家，他就根据希伯来原文或亚兰文，或者是现在的新约就是包含了希腊文，那希腊其实新约比较容易判断，旧约比较难判断，然后根据这些原文下去做分析之后，再来推测哪一些可能是另外有作者。然后呢，这一些我们刚讲到这一些人，其实他们的时代啊、背景啊，还有这些他们的文化水平啊、他们的风俗习惯，或者是他们个人的这个个性，或者是他们所用的语言，前前后后至少就横跨了1600年。简单想想，我们如果跟1600年前的人所讲的话、所用的文字，你觉得会一样吗？哦，这我们可能跟50年前人用的文字，或者是我们讲50年前的人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字，他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号，可能很多会听不懂，因为里面就有很多的差别哈。但是呢，圣经很妙，圣经里面呢、啊，不但每个人所写的内容，不仅内容是融会贯通的，而且前后一致，丝毫都不会相处，这就是圣经最惊人的地方。那至于圣经什么时候写的，又是什么时候汇集的，其实呢，老实说，到目前为止，神学家都还不断的在探索当中。因为呢，其实这个里面呢、啊，我自己也是后来开始学习之后才，啊，原来很多事情是从，哦，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好，那我教授讲一句话，他就讲说，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开始于想象力。如果你要学习神学，你必须要有想象力，然后想象力再加上研究，然后你再去佐证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理论。 那这个理论呢，也可能在某一天又被另外一个新的想象力所引发的理论所推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些经典里面所呈现的这些历史资料，去大概的了解说啊，譬如说大部分的先知书它成书的年代，或者是有一部分诗篇它写成的年代，还有这些晚期的历史书啦，就是包括了这个以斯拉啊，然后尼希米啦，以斯帖，还有历代至上历代至下这些可能的写作年代。那这一些经卷呢，它成书的年代有一些呢可以回溯到这个王国的时期，也就是大概主前1000年左右。那有一些呢会晚到就是被掳归回之后，也就是主前400-500年哦左右的时间。因此这个成书的时间也至少就横跨多久？500-600年的时间嘛。但是实际的过程可能是更久的。那至于我们刚刚没讲到的，就别说像五经啦，早期的历史书啊，还有诗歌啊，智慧书里面的约伯记啊，目前呢都只能就是不断的从每一句的经文的用词下去推敲它可能的写作的年代。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旧约所涵盖的时间至少超过1000年以上嘛，所以到目前为止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够去判断这些书卷的成书年代。那我们再讲一下旧约的书卷什么时候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旧约的形式的呢？同样的这个部分呢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透过这个圣经考古啊，也就是说我们最新发现的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还有这个圣经经文的鉴识学等等的发展，我们顶多可以说在主前大概3-4世纪的时候，应该已经存在了一份希伯来文圣经的经卷。那它的这个分别呢，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旧约圣经非常的类似。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前言，就是我们大家了解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旧约。那旧约可能大家会有的一些小疑问。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石头信箱的单元，我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你可以透过节目底下的留言栏留言给我们。好，然后我会尽可能用我所学习到、我所知道、我所理解的来跟大家解释跟分享齁。那希望可以帮大家解开一点小小的疑惑。如果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你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可不可以再讲解一次？那没有问题，你就继续留言给我，我就继续再去找相关的资料，然后尽可能的说明给你们听好吗？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一个来自住在美国的姐妹哦，那她就问我说可不可以跟她讲一讲有拦阻就代表我做对了这个隐喻哦，因为这句话我写在就是上一次我们的就是第四次洛桑大会的这个我们的稿子里面哦。那她就看到了，她看到了呢，她就问我这个问题哦，为什么？因为她会有这个疑问呢，因为她一直是认为若是神给的一切就会很顺利才是，而且他就用这个信念作为准则，特别是在他的人生有重大抉择的时候。所以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说有拦阻就代表我做对了这句话呢？好，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翻到尼希米记的第6章，然后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
付上代价，主宝血是我的生力量。主的爱何其大，恩典深似海，还在追
那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经文吧。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提供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是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三巴拉购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藏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阿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强调要读圣经啊？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觉得啊，圣经就圣经啊，听牧师讲到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我要自己读吼？而且圣经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那跟现在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圣经真的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一定要自己读圣经哦。为什么？首先哦，圣经里面这些人物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启发性，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绝对都毫不遮掩，它真实的描写了人性，而且历史总是一直不断在重演。曾经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哦，以英国的第一海军大臣的身份，带领英国海军直接前往法国参与作战，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英国取得了胜利的这个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所撰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巨作的尾声，他所用的大标题写的是胜利和悲剧，那副标题写的是伟大的民主政治得胜，如今又回到当初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的愚昧行为。这一位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最具影响力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伟大领袖，他下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人们总是会恢复自己过去愚昧的行动。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提醒了，因为这里面他们所做的这一些犯的罪啊，所做这些愚蠢的行动，我们可能都有做齁。那第二齁，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出来，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利未记26章里面讲到，上帝应许他的百姓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百姓顺服他的教导，他就赐福；百姓如果悖逆呢，他就惩罚。好，那回到我们的尼希米记上面来，那尼希米到底是谁？他又做了些什么呢？尼希米记的一章一节他写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这里面写到尼希米的言语，意思呢就是尼希米的回忆录。那尼希米这个名字，它原本的意思呢是耶和华安慰。那在一章十一节的时候呢，尼希米自己讲到他当时呢是这个波斯帝国亚达薛西王的酒镇，那后来呢他又被受封为犹大的省长，长达12年的时间。那尼希米呢是一个以身作则，非常刻苦耐劳，兼具了智慧才干跟毅力， 而且他绝对不跟罪恶妥协，也不怕内外仇敌，也是他同时还是一个昼夜祷告的人。那尼希米记呢，是尼希米大概在这个主前444年，他从巴比伦返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写的回忆录。那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主前446年到434年这12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哦。但是呢，尼希米记里面它的作者可能也包含了以斯拉，还有另外一位匿名的编辑。但是因为这一卷书大部分是用尼希米他第一人称的叙述，所以呢就用它来做命名。现在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尼希米记当时的历史背景哦。好的，当时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北以色列是在主前722年被新亚述帝国所灭，那犹大呢变成了新亚述的附属国。那这个新亚述帝国呢又在主前的612年被新巴比伦帝国所灭，那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一次的被捕，大概呢是在主前的605或606年这之间呢。那当时被掳的人包含了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人，叫做但以理。那第二次被掳呢是发生在主前的597年，也就是约雅金当王的时候。那那一次的被掳呢比606年约雅金当王的时候被掳的情形严重多了。好，不仅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皇宫里面的宝物啊，圣殿里面所有的这些器皿啊，还有整个城里面大能的勇士啊，贵族包含先知以西结都在其中，他们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接下来是第三次的被掳，那是在主前的586年是西底家作王的时候，当时是整个国家都被掳。尽管先知耶利米曾经不断的警告他们，劝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听。所以呢，主前586年是全面性的被掳，也就是亡国了。西底家王最后不仅眼睛被刨了，甚至耶路撒冷的城墙都被拆毁，圣殿被火焚烧等等的，犹大就被新巴比伦帝国全面的灭亡了。那新巴比伦帝国呢又在主前539年的时候被波斯帝国所灭亡。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常常会觉得哇，非常的会起鸡皮疙瘩，又会很感动。为什么？因为神的预言总是精准的实现，但同样的，神的应许也是会精准信实的应验。所以啊，神的百姓说过说分成三次被掳，他同样也分成了三次的归回。那第一次归回呢是在主前536年的时候，是由这个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带着一批百姓回去到耶路撒冷。那当时呢他们重建了这个祭坛跟圣殿，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这个圣殿呢其实是在犹太人回国之后的21年才落成，但这个圣殿是完成的，可是其实新殿远比这个旧圣殿逊色非常非常多。而且呢，根据这个列王记上的6章38节里面写到，当时所罗门建造这么豪华的圣殿其实是花了7年的时间。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回国之后是多久才建造成？我们刚刚讲的花了21年，花了21年的时间，但是盖出来的新殿却远远不及这个旧殿，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寓意。那但今天我们不能在这里讲。好，来第二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是在主前的457年。那这一次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神的百姓来归回，那归回的这些百姓也在以斯拉的教导之下恢复了圣言跟圣别的生活，其实就是恢复了圣经里面的这一些教导跟生活。当时候跟第一次归回已经相隔了快80年，而且是在圣殿落成后60年左右，以斯拉带着2000-3000人左右的人回去到，从巴比伦回去到耶路撒冷。那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个属灵跟道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低落的，上至这个祭司啊、省长，下至这个市井小民，大部分都跟这个拜偶像的外邦人混婚，以至于当时外邦人的数目竟然超过了犹太人的数目。这意味着什么？这个独特的民族已经面临到被吞没或者是被同化的危险了。 所以以斯拉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他非常的悲痛，但是呢他还就是不仅在悲痛当中，他还马上清查，要求他们要立刻处理。然后也就是怎么处理，就是要他们跟这些外邦的这些妻子或者丈夫离婚。因此呢，那时候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全国上下都悔改归向以那个归向神了。那第三次的归回是在第二次归回的13年之后，也就是在主前444年，由尼希米率领的百姓归回。那个时候呢，已经时隔了12年13年，那尼希米他到了耶路撒冷，哇，发现国内的情形又再一次陷入到混乱里面。为什么？而且不止混乱呢，百姓还非常的痛苦哦。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当时呢，百姓在犹大神里面就遭到了凌辱哦。然后第二，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又再一次的被破坏了。不仅这样子，它的城门还被火烧了，导致这个城内的人根本就没有保障。然后呢，人民的生活极其的穷困。甚至呢，有人还为了自己的生计，他就去贱卖自己的小孩去做奴婢哦，或者是奴隶哦。除此之外，应该要保护人民的这些官长跟贵胄，他们还搜刮民脂民膏，大放高利贷，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里面也再度的跟外邦人通婚。于是呢，尼希米暗中观察这些之后，他就迅速的组织了百姓起来重建城墙。那城墙重建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哦。第一，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城邦，它应该要有的一个明确的界限哦。大家去，如果你现在是住在韩国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其实很多地方、很多城市，比方说像首尔啦、水源啦，然后你去到庆州啦，你去到很多的地方，只要是以前曾经是他们的，就是古时候的首都的话，都会有城墙哈。那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个城墙？因为它有个明确的界限。第二呢，它是一种就是对所属的人民的保护，在城里面的人呢，他可以受到很明确的保护，因为就会有军队啊，对不对？有王啊，在治理啊，管理哈。那第三呢，这是一个对耶和华神具体的见证。那第六章呢，讲的就是他们修建了城墙之后，但是还没有安上城门之间，尼希米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中文的圣经在六章的第一节的结尾，有个括号里面写着，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意思是说什么？虽然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已经重建了，而且是非常迅速又完善的进行了，而且也没有破裂的地方哦，但是整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为什么？因为门还没有装。这个大门呢，就是对外联络啊、接触的管道嘛。大家想想，如果你们家没有大门的话，会是怎么样？特别是哦，如果你是自己女生一个人住，对不对？又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大家可能连上个厕所都会担心哦，小偷强盗会不会趁虚而入哦？晚上说不定也会害怕到不敢睡觉哦，很怕自己一睡着之后，坏人跑进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啊，没有装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代表我们敞开了一切，代表仇敌还有空隙可以进来。好的，我们今天就要先前情提要到这里了。下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如果是神给的，不是应该一切都很顺利吗？为什么会有拦阻呢？有拦阻不是应该表示神就不喜悦我们做那件事情吗？为什么有拦阻就代表我做对了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也要邀请并且拜托你，你多多的分享给你想传福音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基督徒。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哦，就觉得哇，这些事情我们要赶快做赶快做哈。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要再来了哈。大家去想一下，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的话，那还有多少人他们还没有听过耶稣呢？还有多少人他们不知道福音呢？大家都要记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兼具了大使命的任务，那就是要传福音到地极。好的，愿我们慈爱的上帝扩张你的境界，赐福于每一个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我爱你们，也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这里圣洁的火，我们呼求你降临在这里复兴的火，分别为圣敬拜你，我们期盼的等待，爱和能力满出来，我们期盼的等待，
圣灵的火降下，点燃爱你的热情，除去骄傲和自意，不停充满浇灌，圣灵的火降下，勇气和能力释放你，大能同在，
了。